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旧约概论》。今天我们要一起概览的是另一卷诗歌智慧书，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卷《诗篇》。这卷书常常被称为是圣经中的赞美诗集，世世代代的圣徒曾经尝到在悲伤和喜乐时使用诗篇所带来的大能和安慰。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是，诗篇怎样对我们说话？加尔文曾经这样评论诗篇，他说，诗篇是对我们灵魂全面的解剖，因为所有的人类感情都在诗篇这面镜子当中得到了呈现。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圣灵将生命中会经历的哀伤、痛苦、惧怕、怀疑、盼望、关注、困惑等等搅扰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情绪都刻画在了诗篇里面。在我们顺利的时候，用诗篇的语言向神表达颂赞是最合适的。在遭遇挫折的时候，诗篇提醒我们神知道我们的痛苦和我们的麻烦，并且诗篇是我们在磨难中最好的表达信心的工具。今天我们要对诗篇问五个问题，透过这五个问题来对诗篇做出概览。那首先第一个问题，诗篇是什么？诗篇是150篇由不同作者所写，带有不同文学形式的配乐诗歌和祷告，它们都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在诗篇当中有一些今天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意思的词汇，比如说细拉，很可能是给乐队的指南。有很多诗篇带有介绍性的小标题，这些小标题是原文的一部分，是可信的。有很多诗篇被写成是用于一些特殊场合的歌唱和颂赞，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五个诗篇，也就是诗篇的第二篇、第21篇、第72篇、101篇和110篇，都是用于君王的加冕礼。有一些诗篇跟一些历史事件有关，比如说有14篇诗篇是跟大卫做王之前的一些经历有关。诗篇是诗歌体裁的文学作品，这也意味着说诗篇的语言是非常精炼的，而且诗篇的信息是透过图像式的描绘和诗歌的结构来体现出来的。我们今天要问的第二个问题是，诗篇是谁在什么时候写的？诗篇是在相当大的一个历史跨度里由不同的作者所写成的。摩西在公元前14世纪左右写成了诗篇90篇，以斯拉在被掳之后可能写了诗篇119篇以及一些其他的诗篇。除了摩西和以斯拉之外，其他作者包括可拉的后裔、亚萨的后裔，他们是敬拜的负责人，还有所罗门，他写了诗篇第72篇，以及大卫，他一共写了73篇。解经学者指出，诗篇是用一系列的君王诗篇开始，也是用同样的方式结束的。我们猜测是以斯拉对诗篇做了编辑，并且把诗篇组织起来，让诗篇可以在圣殿重建的时候使用。当然，虽然整卷书有不同的作者，但是耶稣也告诉我们，所有的作者背后都是同一位作者，也就是上帝。我们今天要问的第三个问题是，诗篇的结构是什么？诗篇 被分为五卷书，诗篇卷一包括了诗篇第一到四十一篇，这一卷诗篇是围绕大卫的一生来组织的。第一篇和第二篇诗篇特别值得我们的注意，因为第一篇和第二篇让我们看到诗篇组织和排列的意义所在。诗篇第一篇让我们看到两种人，义人和恶人。我们来看看义人是怎样的。诗篇第一篇一到三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公义的生活是怎样的呢？他在神的律法中得到喜乐，日夜默想神的话。那么有以色列人是这样的吗？好像没有。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吗？现在再来看看诗篇第二篇，在第二节，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一统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在第五节，主责备他们。在第六节，主立了自己的君王。在第七到九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弥赛亚的应许，他会成为君王，他是弥赛亚，也是神的儿子，他会治理全地。在诗篇的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对末世的期待，也就是说弥赛亚会治理全地。弥赛亚的出现就在一个我们所达不到的义人形象出现之后，也就是诗篇第一篇之后。这意味着说，除了耶稣这位弥赛亚之外，没有义人达到上帝的标准。紧接着诗篇第二篇的是三十篇大卫所写的，或者说是关于大卫的诗篇，这就是整个诗篇的卷一。那么诗篇卷二呢，它包括了诗篇四十二篇到七十二篇。这些诗篇常常描述的是那些经历艰难和重压的百姓所面临的问题，这些诗篇也常常给沮丧的人带来帮助。诗篇卷三包含了诗篇七十三篇到八十九篇，这些诗篇当中的大多数可能是在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写成的，可能是为了安慰当时的百姓而写的。这些诗篇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恶人的得胜是怎样的，以及他们的被掳如何成就神伟大的计划和目的。诗篇卷四包含了诗篇九十篇到一百零六篇，这些诗篇让我们看到在被掳的时候敬拜仍然重要，强调了神所设立的王权和人的王国相比有哪些差异。那么最后一卷就是诗篇卷五，同样强调了神所设立的王权，这一部分包含了一百零七篇到一百五十篇，是诗篇当中最长的一卷。它的主题是赞美神，也包含了著名的上行之诗，也就是诗篇一百二十到一百三十四篇，这是朝圣者前往圣殿的时候所用的诗篇。当然这一卷也包含了情感的最低点，也就是诗篇的一百三十七篇。在一百三十七篇当中，以色列人思想被掳的情景，并且为此哀哭。随后的诗篇逐渐提升情感，包括大卫的祷告以及最后结尾的荣耀颂。第五卷可以用诗篇一百五十篇第六节来结尾，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问的第三个问题。那么我们今天要问的关于诗篇的第四个问题，就是诗篇如何指向耶稣。作为基督徒，我们要进一步思考诗篇如何指向基督呢？当我们理解诗篇如何指向基督之后，我们就可以回答另一个问题：作为基督徒，我们该如何阅读诗篇？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去阅读每个人都有的最优秀的旧约解经书，是什么呢？就是新约圣经。耶稣和新约圣经的其他作者如何看待诗篇呢？他们如何谈论诗篇和引用诗篇呢？简单的说，新约的作者们认为诗篇在耶稣身上被成全了。我们还记得耶稣在路加福音24章44节所说的话吗？他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那么问题是，耶稣如何应验诗篇中指着他的话呢？弥赛亚之歌分为两种，亲爱的朋友，哪两种呢？一种是描述弥赛亚的诗歌，另一种是弥赛亚所写的诗歌。我想他这样的区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耶稣如何应验了诗篇，以及我们作为基督徒该怎么样去阅读诗篇。我们可以分开来看，尝试一下。首先第一种呢，就是描述弥赛亚的诗篇。要找到描述弥赛亚的诗篇其实并不难，诗篇常常要我们注意以色列的那位荣耀和伟大的君王。诗篇将以色列的君王写得如此伟大、荣耀和美好，一点都不像任何以色列的王，对不对？所以这些诗篇一定是先知性的预言。我们前面已经看了一个例子，就是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讲到一位将要来的弥赛亚，他会被立为君王，他会消灭仇敌。我们该怎么处理这样的诗篇呢？我们要问新约怎样对待这样的诗篇呢？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当中，使徒彼得和约翰说，这篇诗篇是关于耶稣的。诗篇110篇也同样宣告弥赛亚。经文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耶稣多次引用这篇诗篇，彼得特别在五旬节的讲道中指出这篇诗篇是指向耶稣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同意。很显然，这些语言都表示诗篇所写的不仅仅是现在做王位的君王，而是神对大卫所应许的那永远做王的，也就是弥赛亚。所以这是第一种描述弥赛亚的诗篇。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弥赛亚所写的诗篇。新约的作者也用另一种方式去使用诗篇，他们把诗篇作者的话和经历放到了耶稣的嘴里和耶稣的生活当中，使我们读过新约的人再读诗篇，就会立即感觉到这就是弥赛亚所说的呀。这使我们进入一种特别的情感和经验当中。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他引用了诗篇69篇第6节，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我们可以多次的看到诗篇作者的话被耶稣讲出来，也在他的生活中被体现出来。我们可以在诗篇中找到更多的例子。加尔文在诗篇注释当中说，诗篇是对灵魂各个角度的解剖。我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经历、各种体会、各种情感都可以在诗篇当中找到。更有意义的是，他们不仅被我们所表达，也被耶稣自己所表达。好，那我们就要来问关于诗篇的第五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作为基督徒，我们该怎样读诗篇？我有三个建议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去阅读诗篇。那么第一个建议，我们对诗篇的题材、原本在旧约中的情景和含义，以及在诗篇中的位置，应当有一定的敏感度。比如说，作为弥赛亚诗篇的第二篇和作为哀歌的第三篇，读起来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作为认罪诗篇的第51篇，又是另外一种读法。我们需要根据诗篇所处的特殊位置，它的历史位置、 处境位置、题材位置、诗篇整卷书中的位置来理解诗篇。第二个建议呢，对于一部分的诗篇，我们看他们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写的。诗篇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让我们借着诗篇可以回应神，但同时也不轻看我们在地上所受的试炼和苦难。当神的儿子来到世上，成为肉身的样式，他进入了一个充满罪恶、试探、引诱、逼迫、痛苦和悲伤的世界。正如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所说，基督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不仅如此，他还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并且他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在诗篇当中，我们一定要聆听弥赛亚的声音，这让我们可以用一种新的深度去理解基督。因为太多的时候，为了保护基督的神性，我们远离了他的人性。当我们转向诗篇，把诗篇当中一些话当作是基督所说的，我们就可以更多理解基督的人性，我们就可以更多理解神虚己成为人的样式来拯救我们意味着什么。诗篇二十二篇十四到十六节说，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在耶稣的出生、生活、事工、死亡和复活中，重新经历了救赎的历史。谁是诗篇第一篇中的义人？只能是基督，或者说基督应验了诗篇第一篇。正如透过他完全遵守律法，成全了律法一样，他活出了诗篇中所勾画的义人的每一个角度。他是圣经中理想的义人，他既是诗篇中大卫式的君王，也是弥赛亚式的君王。他要治理全地，他同时也是神完美的百姓，他是神真正想要的以色列。在诗篇中，我们看到大卫呢，既是君王又是奴仆，这可以成为我们极大的安慰。基督像我们一样受到试探，但是他从不犯罪，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的信靠他。我们可以从阅读诗篇受到很大的安慰。我们要把诗篇当作是我们的中保基督对我们所说的话。当我们这样阅读诗篇的时候，诗篇提醒我们有一个人就是这样为我们而活的，他的生活应当是我们的榜样，但我们却失败了。诗篇也提醒我们，有一位义人永远在神的殿中，不像我们常常离开神。诗篇提醒我们，有一个人比我们更明白人类世界可能会面临的苦难。诗篇提醒我们，有一个人所受到的逼迫和苦难完全是他不配得的，他比我们更加无辜。诗篇提醒我们，有一个人可以大胆地说，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我好发称谢的声音，也要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他是有资格这样说的，也是真正公义和纯全的那一位。他不是大卫，也不是我，这是我们的救主，他的名字叫耶稣。他不但为我而死，而且为我而活。这是第二个建议。那么第三个建议，就是我们透过中保为自己阅读诗篇。作为基督徒，我们明白唯一靠近圣洁上帝宝座的方法，就是透过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并且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凭着信心稳妥地到神那里去。换句话说，当你读诗篇的时候，持续地一直地依靠基督，就像依靠一位开辟林间小路的人在给你做向导一样。亲爱的朋友，我盼望你认识到，诗篇既是我们祷告的范例，又是一个巨大的指向基督的箭头。诗篇帮助我们进入真正的敬拜，诗篇是神给我们的礼物，让我们可以进入敬拜神的剧场。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今天呢，我们概览的是诗篇，这是我们相对来说可能是整本圣经当中最熟悉的一卷经卷了，对吧？我们经常会在教会当中的宣召经文里面选择诗篇的经文来宣召，我们自己呢也常常喜欢去阅读诗篇，这是对我们来说影响非常大也是非常熟悉的一卷书。但是我们对它究竟有多少了解呢？借着今天的概览，我们看看诗篇是什么，它的结构、作者以及它的一些核心的主题，让我们看到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诗篇带给历代圣徒的一种帮助、鼓励和安慰，在我们当下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诗篇又带给我们怎么样的安慰呢？
我们常常说诗篇是教导人一个很好祷告的典范。
对，
对，我也很喜欢看诗篇，因为在诗篇当中确实是给到我很多的安慰，很多的帮助。因为诗篇常常就是我们向神的呼求仰望，我们有很多疑惑，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在诗篇里面找到刚才说的安慰啊答案的。对，
是。
有牧者呢他就提了三个方面，就是读诗篇的益处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第一方面呢，他就说诗篇是崇拜的指南。
崇拜的指南。
对，学习祷告赞美的。其实它里面有很多祷告词啊，这些赞美啊讲得很优美了，而且很直击人心的。它是按照神的一些属性啊，它去赞美神的。就比如说它讲里面的诗篇136篇里面前面几句啊，他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那独行其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那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赞美其实是按照神的一个属性来赞美的，就是你看第一句他说因他的本为善，是也知道他是独行其事的，用智慧造天的，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就是透过诗篇也让我们认识到神他是怎么样的神，也帮助我们在赞美的时候知道该怎么去赞美。很多时候我们说赞美赞美神了，赞美神什么呢？那诗篇就帮助我们说要赞美神的哪一个方面。其实这样类似的经文有很多的。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学习诚实的向神说话，敞开表达心里的喜怒哀惧。他可以很帮助你很坦诚的向神说你的痛苦啊，分享你的喜悦啊恐惧啊等等，然后向神呼求。那第三方面呢，他说帮助你去回忆并默想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事情。
是喜乐从三个方面，这是一个牧者的建议嘛，就是说诗篇可以从三个方面帮助我们来跟神建立关系，这是很好的提醒。尤其是诗篇它后面有作者，然后我们读到作者所写的这一卷书的时候，很多的诗篇呢它会在前面有一句说明，就是作者是在什么背景之下写的，我们更能够带入那样一种情感，去感受到作者在当时的处境下写了这样一篇富有情感的诗。我们在任何的场景下，诗篇仿佛都能够找到共鸣。
对，我在学习完这课之后，我确实是有很大的收获。因为我们前面的课程也告诉我们 其实每一卷书它都是指向基督的。
对对，
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
哦，
因为以前我在读到有弥赛亚诗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到基督，会想到，哦，这段经文是指向耶稣基督去写的。但是如果我们整体把它看成是指向基督的话，那就更加明显，更加让我看到，其实啊，我们真的是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方式读诗篇的时候，正如这一课里面说的，就好像依靠着一位开辟林间小路的人在给你做向导一样。
是的，是的，是的。
这让我真的是更多的看到，其实圣经它给到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借着中保耶稣基督来看每一卷书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真的是给到我们很大的一个帮助。
但是我们在之前的概览当中嘛，就是除了诗篇之外，每一卷书我们都说它是如何指向耶稣的，指向基督的，我们好像没有特别的不同的意见吧。尤其是他在每一卷书，比如说约伯记，原来约伯的苦难是可以在新约里面指向基督的苦难，而且是更大的苦难，所以我们应该不会反驳他的一些观点，对不对？
嗯，不会。
在诗篇里面呢，刚才其实思雨也提到了，诗篇会不会让我们也读到耶稣基督在当中？
其实在诗篇当中，就让我们就是用一个新的深度去理解基督。
嗯，
如果我还是按以前的这种读经方式，好像就是觉得挺个人的一个读经，给自己的帮助是好像我就是在森林里面。但是现在我们是从高空去看的时候，我会看得更清楚了。
明白。以前是在森林里面，感觉是没有路径的，就是随便走。读到这一篇诗篇，我有非常大的感动。读到另外一篇诗篇，跟我的处境又类似，我又有感动。
对。
但是如今呢，我们在高空俯瞰的时候，在这一片森林当中，我们发现其实它有一个路径，这个路径呢是最终是指向基督的，指向耶稣的。我们在这样的各个诗篇的汲取当中，我们发现其实我们也能够触摸到耶稣。他这里面的分类，一方面就是说是弥赛亚诗篇，另外一个就是弥赛亚所写的诗篇。其实耶稣在后来才出生，但是当我们读到诗篇当中的时候，我们怎么感觉他就是耶稣所写的呢？
对，因为耶稣他在复活的时候，他就跟两个门徒曾经说过的话，他说
旧约的律法、摩西的书、经卷，
还有诗篇，
对，先知和诗篇指着我
的话。
对啊，所以这就是一个闭环嘛。
对，因为以前我也不太明白耶稣讲的这句话为什么诗篇也指着他呢。但现在再这样学习下来，哦，原来我明白了。
所以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呢，也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该怎么去读诗篇，盼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来读这卷书。我相信大家已经读过很多遍，也一直在读，只是说我们今天依然可以透过这美好的诗篇去更好的认识耶稣基督，盼望诗篇在你的生命当中可以带给你更多的收获。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一期节目时间
再会。
诗篇是灯，打开智慧的天窗，诗篇是光，开启心灵的阳光，祈祷赐下的喜乐是你有谷中百舍的丰盈，赞美带来的盼望是人黑暗中的坚果，你的掌，你的